谢谢诗班带给我们这美好的诗歌，提醒我们神的爱。今天的题目是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是天父所爱的儿女，何等大的爱，他爱我们。我们也是弟兄姐妹，彼此为弟兄姐妹，是神的儿女。说到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在教会里面说我们兄弟姐妹的话，你一定觉得这个人大概在教会的圈子不太久。我们都不说兄弟姐妹，我们说什么了？弟兄姐妹。那从兄弟变成弟兄或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话，我就不知道，无从查考。但是有它的好处，第一提醒我们，我们的这个神的儿女的身份不是血缘上的，乃是什么呢？属灵的。所以不是兄弟，而是什么呢？弟兄，这些的区别吧。另外一个也许也是好的，因为黑社会说这是我的兄弟，那我们如果说兄弟姐妹的话，那也不是，我们是教会不是黑社会，所以是有别了，那能够是弟兄姐妹确实是好。所以我们其实来到教会的时候，常常会被提醒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是彼此为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所以今天的经文我们会着重在这个课题上，我们是天父的儿女。让我们一同来读一些的经文，我读黑色的，请你们读红色的字。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正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好，一开始的对话，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正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我们对于约翰所记载信他的犹太人，这里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也许我们人用词用多了就滥用了。那即使今天我们说我们是信主的，那到底我们真是信主吗？同样的，约翰在这里铺下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接下来的对话里面显然这些人他们是不信的。 或者他们以为他们信的，但是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种信。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问号，这些信他的犹太人，耶稣很明显的说到，很明确的说到，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正是我的门徒了。信耶稣就是做他的门徒，做他的门徒就是遵守他的道，而且加上了一个条件，就是常常，不是一时或者是有时，而是什么呢？持续的、经常的。虽然有时候会没有行神的道，但是在整个的心智上，在整个的人生的目标观点上，都是持守，尝试竭力的去持守神的道，这才是主的门徒。那这个课题从31节忽然间转到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要知道这个整个的段落是有关于亚伯拉罕的子孙，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但是这里却忽然间提到了这个真理的问题，而且是牵扯到自由。所以主在这里提到，持守主道的人认识真理，认识真理的一个结果就是得以自由。但是当我们提到自由的时候，我们今天的人对于自由这个字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的人心中想的是自由出路、人身自由，有的人想到是言论自由，有的人想到的是宗教自由，有的想到的是经济上的自由贸易，有的想到的是去旅游的时候自由行，对不对？你讲到自由的是这个字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想法。同样的，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听到自由的时候，他们就想到哪一方面的自由呢？我们看到回答就清楚了，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受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他们讲的这个奴仆确实是按字义地位上的、社会上的、政治上的，他们所想到的就是这种的自由。那这句话很有趣，他说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关于犹太人出埃及记之前就什么了，做过埃及人的奴仆，被掳的时候就做过各国的巴比伦波斯的奴仆。他们怎么说他们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呢？所以解经家对于这一点是很纳闷的。那尝试着去了解为什么他们看待历史事件，他们是从一种属灵的角度或者是灵异的角度来解释过去的历史吗？地位上的奴仆、政治上的奴仆。也许他们有一个情况，就是他们根本就是在歪曲整个的历史，这也是有可能的。无论如何，重点是他们想到的就是社会性的这个奴仆、政治上的这个奴仆。所以他们的问题主要是在做于人的奴仆。我在这里特别的加上了这个 quote and quote， 因为在本段的经文里面提到奴仆的时候，按字义是地位上的、政治上的，但是另外一种也可以是思想上的、生活上的，这种的寓意性的没有自由。所以到底主耶稣要跟他们谈的是哪一方面的自由呢？我们在谈之前的时候，我们也要了解至少这地位、政治加上寓意性的其他的方面的自由，在整个的人类的19到20世纪吧，无论是在神学界或者是在非神学界世俗界世俗的这个方面提到自由与奴仆的时候，是牵扯到政治、社会、文化意识的。所以我们有早期的殖民主义，那我们来自东南亚的、来自亚洲的、南美的、非洲的，基本上我们都曾经是这个欧美的这个殖民地。 所以当独立之后，又有了一个课题叫做后殖民主义。这不再是政治、社会、文化方面，而是这种意识层面的，而是说你这些曾经做过这些殖民地的，后来独立了，但是你在各方面思想上、言语上仍然是好像活在殖民主义的时代。所以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主义，讨论的就是这种政治、社会、文化。但是同行的其实还有一个解放的神学，我们比较少接触的。解放的神学比较多是在黑人的教会里面，在南美的教会里面，在非洲的教会里面。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成为一个基督徒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特别是他们曾经是殖民地，他们在后殖民的时代里面，在资源上，在各方面，他们认为受到了殖民时代的这些欧美国家他们资源上面的限制，虽然是独立的，但是很多方面仍然是他们的奴隶。所以他们所倡导的是一种神学如何落实政治、社会、文化。他们读圣经是要读到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自由，不再只是这个属灵上的自由，乃是政治、社会、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他们的一种的自由。所以解放神学其实是结合了圣经与这些社会政治运动结合在一起的。那我们是比较少留意到这一点，但是我想回答的就是在34节里面，耶稣的原意，无论解放神学在今天我们的定位如何，但是至少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讲的并不是这种社会政治方面的自由。34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什么呢？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什么呢？真自由了。耶稣讲的是罪的奴仆，这是一种欲的，虽然活在政治社会这种的奴隶的生涯里面，但是耶稣讲的更重要的，你要解决的问题乃是你是什么呢？我们都是罪的奴仆，意思就是我们都活在罪的权势里面，我们不能不犯罪，我们想做好，但是我们做不到。所以这种罪的权势，罪的奴仆，是一种寓意，也是一种属灵的含义，讲到我们每个人的光景。无论你是政治自由、言论自由，还是哪一方面的自由，但是如果没有重生得救、相信耶稣的话，我们都活在什么呢？罪的权势里面。但是在这里提到，有一个人能够解放你。耶稣所讲的解放神学，就是神子有权柄能够解放你，从罪的权势里面得以解放。所以耶稣的名字被取名的时候叫什么？我要把我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是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他有的一个权柄。是的，他是一个解放者，他有一股的解放的运动，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个解放者，这个解放的运动是属灵的，是一种从罪的权势里面得以释放出来。这种才是耶稣所说的什么呢？真自由，真自由。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那在这里我们有没有留意到35节耶稣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可以拿一瓶水给我吗？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那在第一世纪的话，这种从自由这个课题到家这个转介，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唐突，好像耶稣所在做这种跳跃式的思想，怎么前面在讲自由，忽然间又跳到家这个概念呢？因为在第一世纪里面有很多的奴仆，社会性的奴仆，但其中一个最大的群体就是家仆，他是在家里面当奴仆的，他有可能在植物园里面，有时候在矿场里面，有时候可能在其他的工作的岗位上做奴仆，但是有一些叫家仆的，这是很寻常的。所以耶稣提到35节的时候，其实不是随意的挑一个例子，因为前面这些犹太人说，我们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的老爸是谁啊？亚伯拉罕，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他们提到的是一种家的概念，你是谁的儿女？耶稣在这里很刻意，很有智慧的使用了家谱，家谱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家谱也有一天可以被解放，成为社会性的自由，政治性的自由。但是在这里他提到的，我们做神的儿女，从罪的权势里面解放的时候，我们是成为什么呢？神家的儿女，拥有神家儿女的身份，可以永远住在家里面。这个从自由与奴仆转到家里面的自由。所以我们就问，如果我们能够得到这种的自由，在神家里面做儿女的这种的自由，那问题就是如何成为神的儿女。其实我们一开始在一章12-13节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的提到如何成为神家的儿女。但凡是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他们生下来不是出于血，不是出于肉体的意识，也不是出于人的意识，而是出于神。在这里特别的提到，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出于血缘的，不是家族的，不是好像这个犹太人所说，我们是凭着血缘，流着亚伯拉罕的血的，我们是他的儿女。要成为神的儿女，基本上就是一种属灵的，相信他，接受他，神子就是我们这种的权柄，做他的儿女。那提到在神的家里面做神的儿女，享受神所给我们的这种这种自由，脱离罪恶权势的自由的话，我想我们教会，我每次经过这个大门的时候，我就有时候就留意，就停下来看一下，因为这是教会在这个搬入信堂的时候受到了一个匾，这个匾其实用的就是这段的经文，他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来自提摩太前书，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就职的时候，或者每一个牧师就职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小匾，就提醒我们，这教会活水福音教会是永圣神的家。所以从一个教会在这里植入的就是一个家的概念，以家的概念来理解教会。所以在这个家里面，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神的家。我们在这里生活，我们要体现，我们要享受神在这里给我们的那种的真自由。说到自由和家这个概念，我想这是在你当你看一些书的时候，关于自由的话，有政治性的这个 社会性的，有哲学性的，有很多很大的一种的言论让你去看，甚至你看了也不了解他在讲什么的。所以我想来想去，耶稣用的其实是个很平凡，很生活化，关于自由，做神儿女的自由，就是家庭的这个概念，来帮助我们去理解什么叫做神的儿女享受自由。所以关于自由，我就看了一本稍微看了一本书，这本书是我们老乡马来西亚老乡写的，他说我要自由，我向往笼子外的世界，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展翅高飞呢？那个书有一个图画，就是一个笼子，笼子里面就关了一只鸟。这是关于一个 teenager 中学生的故事，他最大的烦恼就是如何能够什么呢？得到自由，因为父母对他的管教很严厉，所以他总觉得回家就想像什么了，坐牢哈，坐牢哈。啊，也许也不只是孩子们哈，我们做父母的也觉得回家也坐牢，对不对哈？啊，也很难受哈。啊，不过至少这个是孩子的一个心声哈。他说我回家哈，没有自由的空间哈，好像都有人管着哈，父母管着看着哈，这样不能做，那样不能做哈，我不能够做我爱做的事情。对他来说，一个孩子，这就是他所认识的自由，没有父母的监管下的一种的生活，就是他所认识的这种的自由。所以他总想着怎么了哈，离家出走哈。他真是最后受不了了哈，他去执行哈，然后他就投靠他的一个同学哈，然后就住在他的家里面。他终于决定离家出走了，然后他离家出走之后，他又什么了哈？生活一段的时间哈，然后他又什么了哈？他说我想家了。啊，原来哈，独立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好，原来没有父母管哈，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幸福。你想想一下，是不是哈？因为觉得有人管着，有一天那个人没管你的时候，你才觉得难过呢。孩子也是一样，大人也是一样。所以他说他慢慢的从这里，这个孩子他说他问了回家之后他问了一个问题，自由真的是有限度吗？自己是否拥有成熟的心态去追求自由？最终是否我们能够明白真正的自由的定义呢？谁都想要自由，孩子也想要自由，大人也想要自由，对不对？也许在我们当中，我们一些做父母的，我才等着你18岁上大学，我就什么自由了，你还说你没自由，我还在等着呢。哎呀，关于大人他对于自由的认识，一本书写到50岁后我出去一下，不当妈妈、太太、媳妇，自空巢守女，好好爱自己。这是50岁的一个妇女写的了，她称自己为守女，成熟的妇女，守女。她说要好好爱自己了，不要再叫我妈妈，不要再叫我太太，不要再叫我媳妇，我是守女，我要做回我自己，好好爱自己，我要自由。50岁后我终于什么有机会什么了，自由了。还有另外一本书写到，年过50我决定离家出走，是讲了一个太太，中国的，她很想离开多年，她称之为令自己感到压抑和沉闷的家庭生活，他要冲破婚姻与母职所带来的无形的枷锁，勇敢出发，决定好好为自己活一次。他说道，不是谁的妻子，我不是谁的女儿，我也不是谁的母亲，我就是我本身，我是我自己， 我要做回我自己。也许在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也在想，我这几十年我就好像等着有一天我要好好的做回我自己，好好的爱自己。我想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确实难受的时候，挑战的时候，我们确实在想什么时候我可以自由呢？这个可以体会，这个可以体验。但是如果我们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到头来给我们的是这一种的感叹，这种是从自由，这种从捆绑到自由的话，那我们的人生却不是太悲哀了吗？我想基督徒应该有比这个更超越的家庭与婚姻的生活的。我们的家庭与婚姻不是捆绑，而是在这个家庭与婚姻里面，我们找到了我们作为神儿女的自由。我们所找到的就是我们做回自己，我们找到的就是爱人如己。原来自由并不是我们爱做什么做什么，而是我们做神所要我们做的，这才是做回自己。从罪的权势里面得以自由，做神的儿女，那才是做回原来的我们的自己。所以关于信主前与信主后，我们在这方面有极大的一个突破的。你记得还没有信主之前，也许你认为做教会好多的这个没有自由约束啊，或是或恶或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啊，还有这个说话要什么呢，造就人啊，对不对啊，好像忽然间我觉得好多的规矩，好多的要求，这样那样的。所以有的人说我不要当基督徒了，还要灵修祷告，还要礼拜天来敬拜啊，还要服侍。忽然间他说这个家他还没到家的地步啊，他说我不要了。但是当你记得吗，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发现好像回家了。我们在这个家里面，我们能够自由的服侍神。我们享受到罪的权势，我们今天能够敬拜神，我们能够去做回自己神所要我们做的这个自己。忽然间我就觉得，当我信主之后，心里面很整个的心就觉得好自由了。几十年的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不觉得我们是在一种的枷锁捆绑里面，我们乃是在教会里面活出神给我们的那种真自由。我们做回自己，而不是戴着面具，这种才是真自由。当然自由不是说我的蓝图，而是神的蓝图。有一天这个蓝图越来越接近神的蓝图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感觉到那种的自由。所以说话要造就人，不再觉得好像是一种规矩要求，而是你从心里面你就真是想什么呢，造就人。这种生命上面的改变，我们开始从本质上言语行为上发现我们正是神的儿女，我们能够做这一些的事情，这才是作为神的儿女的自由。我们疫情之后还是很多人的留在线上，关于这些的弟兄姐妹，也许2025年牧师鼓励你们有空回家坐坐。你想家了吗？有空回家坐坐，如果能够的话，2025年常常回家坐坐。礼拜五我在温柔小组里面分享到地方教会家庭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提到在神的家真好啊， 有的弟兄姐妹提到，当时教会成立的时候，弟兄姐妹一起做饭，做给200人吃的。然后主日学需要，儿童主日学需要人，他就去帮忙。也许 教会需要打扫清洁，大家做家务，他说这就是家，这就是家的生活。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来到神的家就是去过一个家的生活，做神的儿女，天父的儿女，这一种是一种的自由，这才是做回我们自己。关于家人家族这个题目，耶稣继续的来探讨，他说，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这是关于家族是谁，继续探讨这个课题。那很明显的，这里他们认耶稣同意从血缘上这个家族上，你们确实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无可否认的，这是从家族血缘的关系。我们基督徒即使是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并不是否定了我们的根，我们的家族，我们的血缘宗亲。这一点我作为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侨，我深有同感啊，因为我们称自己为大马的华人，马来西亚的华人其实也没那么大了哈，但是大家都觉得自己很大嘛，大马的华人哈，我们或者早期我们更多的认知是华裔，因为我们的先祖是从中国福建广东南下到南洋来的。所以在我的小学的这个册子里面，一打开除了名字父亲是谁，还有我的祖籍，我永远都记得，虽然不晓得那是什么意思，广东惠阳，从来没有去过惠阳，也没有去过广东，更没有去过大陆，但是我就被提醒我是什么了，我是华裔华侨。那在马来西亚三大民族里面，马来族、华族和这个印度族，我们尝试做家族的传承，也就是我们认为我们是华人华裔，我们要我们的下一代也有这种的认知，他是华人，他是华裔，他的祖先是什么呢，在中国。所以我们办学校，所以在马来西亚办华校的，以华语 为教学的母语的，他们都被看为文化华人的这个勇士，是深受大家所敬仰的、尊敬的，因为他的为了华族的事业、华人的这种的文化血缘他办学校，尝试透过学校能够保持我们华人在马来西亚的这种的认知。是的，我们是住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但是我们是华人。所以在马来西亚里面，你会看见有很多宗亲的东西，福建会馆啊，广东会馆潮州人啊，还有福建人啊，客家人啊，还有很多姓氏的陈氏家族、林氏家族、黄氏家族等等等等，都不断的提醒我们在家族血缘上我们是谁。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一样，他们持守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在这里耶稣所提到的是我们讲的家庭家族，不是血缘的，我们讲的是属灵的。在这方面 主耶稣基督很清楚的说，相信神的，行真理的，就是什么呢？亚伯拉罕的子孙。相信神，行真理，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从属灵上的角度来看的。所以我在这方面稍微多讲一下哈。那我们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哈，你可能要问一下，当这个看羽毛球赛的时候哈，你知道当时中国是羽毛球的强国嘛哈？那其实马来西亚大马哈也是羽球强国哈呀，所以汤姆斯杯啦什么杯比赛的时候，只要马来西亚对上中国队哈，哇，这个张力就来了，在华人当中了哈，到底应该支持马来西亚呢，还是支持哈啊这个啊这个啊中国队哈啊，所以哈，这是一种的张力，我不告诉你我支持谁了哈。那如果你说，那你信主之后，如果两个在比赛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要看谁是基督徒呢？啊，不是基督徒的我们就不支持他，基督徒的我们就支持他。从属灵的角度，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同的。啊，也可能啊，如果你要的话，我也不会阻止你。但我可能更多的是想能够打一场好球，对不对？浑身解数，不要打假球，对不对？所以我亚伯拉罕相信神是讲从属灵的角度，我们在这里不再是重要的，不再是我们是中国台湾，并不否定，没有贬低，乃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天父的儿女，再次的被提醒。所以耶稣在这里提到，你们的父不是亚伯拉罕，他并不是否认他们血缘上的，他乃是否定他们在什么呢？属灵上的。所以你们的父什么？不是神。你们的父不是神。那关于父子的谚语，我喜欢看谚语，因为谚语是普罗大众的东西，它不是学术界的这个独有，乃是我们百姓大家的一种的认知，社会的一种普遍的认知。所以只要你看关于父子的这一方面，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父亲，我们有些什么样的认知呢？中国的话我们都很熟悉的，有其父必有什么其子，夫妇无什么呢犬子，然后美国的话 like father like son， 然后还有其实还有一个，苹果不会掉在离树很远的地方，这树是怎么样，苹果也是怎么样了。那德国说老鹰不会生出鸽子，有点说我们虎父无犬子的那种的意思了。那还有西班牙，什么样的木棍就有什么样的木屑，我搞不清楚，反正就是他们的文化嘛，跟着木棍和木屑。所以这些都是提到有其父必有什么其子，但是在这一方面的话，你留意到有其父必有其子，或者大部分它都可以是贬也可以是褒，对不对？贬的话就不好，就儿子不好，父亲也大概不好了。那他父亲好的话，儿子也好，这是褒。所以关于这种谚语，很多时候可以用在贬也可以用在褒。同样的，在耶稣在这里使用的时候，他也是贬和褒。有其父必有其子，贬和褒。那第一点，这是我们要留意的。那第二点，我们留意到在这些的谚语里面，你有发现有提到有其父必有其子是在哪一方面？基本上你可以归纳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品格性情的，对不对？品格性情的，如果父亲是这样的品格的话，儿子也会什么这样的品格，有点像上梁不正什么了，下梁歪的意思了。所以这品格性情方面，儿子都像什么了，父母。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其实是指能力和成就， 你看见我们华人说什么夫妇无什么犬子，是指什么能力成就啊，我们对于这一点蛮反映出我们今天父母对于孩子的要求啊，也许更多的我们有时候会是他要有很好的成就这一方面。那其实圣经在这里提到的，至少主耶稣在这一个上下文里面提到的，更多是品格性情方面的，有其父必有什么呢，其子，而不是在能力和成就方面的。所以这些的犹太人他听出了他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的。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听我的道。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控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的。有其父必有其子。如果是我们说我们是天父的儿女的话，耶稣说你一定是有爱的，你一定是爱主的。我们用约翰一书更强调，我们一定是爱人如己，我们一定是彼此相爱的。所以爱是我们的一个特征，因为神是爱，有其父必有其子。第二，我们必信靠父。主耶稣基督作为长子，在这方面给我们做了一个典范，他是相信父，信靠父的。所以同样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也是信父的。所以多次提到，你们不信我，你们不信我，也就是没有父的性情，没有父的样式。第三点，必什么呢？听从主的道。你们必听从主的道，强调对于主的道不只是爱，而且是顺从听从。这是作为天父的儿女在这三方面，有其父必有其子。那关于读经讲到，这是我们基督徒这个群体这个家庭所强调的一个有其父必有其子的。我们必然是爱主的道，听主的道，行主的道。那在这里很有趣的，在2024年12月，其实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年头的时候已经看到了，不是，应该是2024年12月的时候，是今年了，对不起，今年了。好，他提到去年，对不起，去年他说到 Bible Sales，圣经的买圣经的指的是实体的圣经的 ,physical Bibles, 增加了但是在美国关于与基督教团体的认同的却是下降了那当然这我们不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重要的提到的就是这个报道提到这个 Generation Z, 就是千禧年 的孩子今年现在是20多岁了他们说他提到了这个见证他说为什么我最后决定要买圣经，他讲的是买实体的圣经一本本的圣经那他就提到这些你知道这些孩子从小出生长大，他们是看什么？手机平板，对不对那他能够去买一个实体的圣经，这是很不寻常的，关于 Generation Z 他说他为什么要决定要买这个实体的圣经，他说他想象他要有自己的一本圣经，而这一本的圣经他可以传给他的子孙。当他传给自己子孙的时候，他要他的子孙翻开这圣经里面，看见里面有很多的 highlight， 还有里面有很多的 notes，记载着他读这本圣经的时候神怎么对他说话， 他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反思，他要这些的子孙看见这本的圣经是一个记录，是一个传承，他与神同行的一个传承。所以他就最后决定，我不再用电子，我不只是用电子手机版的圣经，我更是要买一本实体的圣经。哎，我觉得这个很难得，我们讲到家族的传承，对不对？家庭的传承，你什么能够传承给你的儿女呢？作为神的儿女，我想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信仰的传承，包括我们的读经与神同行的整个的道路啊，我们的经历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儿女。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也就是这个 Bible Recap 这个才是应该是去年年头的时候我看见的，去年年头看见的时候，这个是这是一个 podcast 其实是一年读圣经一次的 podcast 它就是一个视频帮助大家来到读圣经。那这个是成为了2024年在整个的 Apple 苹果的 podcast 里面它的第一名。我讲的不只是宗教的这个 category 是整个什么呢，包括非宗教的能够在苹果里面成为一个 podcast 是数以万计的人 sign up 去参加的去跟着读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看见，其实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人开始要读圣经，而且他要什么呢，跟大家一起读。那关于这个这么成功的 millions 这些的人他去读经，那关于这个主持人他有一些什么样的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 tips， 因为我们教会也开始什么了一个读经的计划，也许我们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鼓励。他说当我们一年一次读圣经的时候，第一点他说提到我们要知道我们打开圣经读的时候这个焦点是谁呢，是神。他说不要尝试我想从圣经里面得着什么，神今天给我一些什么样的指引，只要我今天读这段经文让我认识神，我就什么呢，有收获了。他说焦点是要什么呢，放在神，不要放在自己的身上太多。那第二他说我们，他说组团读经在教会里面小组的读经在这个各方面一起组团读经，这也是很好，对不对我们都很学会组团网购，对不对？我们也会所谓的这个旅行团组团出游，那为什么我们不组团什么呢，读经呢一起的来到读经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 sign up 了如果你还没有 sign up 的话组团读经那他提到第三方面遇上拦截的经文的时候怎么办，他说摇着舌头读下去不明白也读对就是不要说就在那边停了，他说你的目标是一年读什么一次圣经咬紧牙根，不是咬下舌头咬紧牙根不是咬紧牙根抱歉咬掉石头就没了我是意义上了，你就不要讲话然后就不要问太多了就咬掉石头然后就读下去就好了读下去就好，要说所以要撑下去那你就能够完成了。我发现有时候走到教会各方面的时候，我就留意到我们有一个事务招领处你知道事务招领处看事务招领处很有趣的，你会发现人到底丢下什么东西我就看了一下他们丢了些什么东西，你发现在教会里面丢下最多的东西是什么，圣经我们要怎么感谢赞美主因为有人带圣经来，对不对我还怕在那里找到什么科幻小说了武侠小说能够找到圣经留下圣经很好的感谢主，第一方面为他们有实体的圣经感恩而且带来教会那第二点当然就是他们丢下了圣经一年了都还没有回来拿 这是要解释的，这个现象需要解释的。我的解释是这样的，是带有鼓励性的解释的。我的解释是他们家里面有很多圣经，丢下一本没关系，还有好几本。那希望我的解释不是说他们就不读圣经了还是怎么样。这里面蛮多蛮好的圣经的，都不便宜的。我没有打开来看，因为可能有私瘾，我就不打开来看了。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是落下你的圣经的话，留下，请你今天结束之后，我们周围在后面已经把事物照领的东西都放在我们办公室的旁边了，去看一下你去年丢了什么，把它拿回去，因为我们还是要去处理的了。好，这是有关于，但是圣经可以丢下，神的话语不能什么了，不能丢。那耶稣最后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就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有其父必有其子，有贬也有报了。那在这里提到你不是这些人，不是他们的父，不是神，因为他们偏行私欲，他们不守真理，他们甚至什么呢，抵挡真理，而且他们用说谎杀害真理的人，他们在这方面实在是让神非常的愤怒。所以我们讲的不是说我们对于真理漠不关心，包括不信主的人，我讲的是一群的人特别的，他们是抵挡真理的。那在这一方面，我做一个极端的例子，有关于撒旦崇拜的。但是我提到撒旦的时候，在我们北美也许我们有这个一个问题，我们把撒旦理解为一种的邪恶的象征，那是一种的象征的理念。那到底有没有，实际上有没有撒旦，他是否还在活动，我们有时候并不在意也不关心。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提到，他不只是邪恶的象征，在这方面当然不行真理的人都在这方面是以象征性的是撒旦的儿女了。但是有一种的就是不只是这种象征性的，他更是去拜撒旦的，以撒旦为父，不守真理，抵挡真理的。那杨牧谷牧师，已故杨牧谷牧师在他的这本书里面提到撒旦崇拜的一些的特征，他提到的是撒旦崇拜的对象是撒旦，很明显的，采用的标志符号是倒线的十字架，两个尖端垂直的心，代表地狱，然后点黑蜡烛，用腐蚀人分和女人的精血做成的饼，他们也就是效法这个圣餐了。然后祷文是按拉丁文的主祷文倒转来念的。所谓的黑尼撒的仪式就是13个人为一组，12个门徒加上犹大，然后以信教洗头造灵。所以撒旦教的崇拜，撒旦的崇拜其实在这几十年有兴起的趋势了。所以在这方面，这些对于撒旦不只是一种的象征，它更是一个邪灵，时时刻刻的活在这个空间里面，灵界里面，要针对真理的教会，要破坏真理的教会，要破坏神的儿女的家庭生活婚姻还有教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敏感敏锐，常常活在神的家里面，做神的儿女，那我们就不会成为他的对象了。好，我们就在这里做结束。那关于这一点，我们最后就以一个祷告，希望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决志信主的话，那这是一个机会，你可以借着这个祷告成为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那如果我们已经神的儿女的话，我们可以以这个再次的来提醒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就以这个祷告 为我们 的结束的祷告。来，慈爱的天父，我愿意认罪和悔改，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赐下新的生命，做你的儿女，成为神家的人。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是慕道友的话，你今天做这个祷告的话，结束之后欢迎你来找我，我有些